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是联合主日学，应该有一年多了哈，我们一直是在这样一个系列里边叫上帝的双重呼召。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呢，一直在往下进行哈，今天到了最后一次呼召的最后一讲啊。那么，第七次的双重呼召啊，主耶稣把这个呼召给了马大。那么这个呼召呢，我们是一共三次来分享，今天就是第三次，最后一次。当这个系列结束之后，我们联合主日学后面呢，暂时先不安排系列性的啊，我们会安排一些比较深入的来解读圣经里的一些段落篇章啊，是这样一个计划。那么感谢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来到神的家，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学习。愿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像马大那样爱你的心，那样愿意把你接到自己的家里，接到自己的心里，这样的心。也求你赐给我们像玛利亚那样专心听道、渴慕的心。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品尝你真道的美善，也让我们因着认识你的道而心欢喜、灵快乐，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感谢主，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大家对这个屏幕和颜色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们第三次打开同一个这个屏幕，很漂亮的啊，玫红色。那么我们来欢喜快乐的领受今天的这个神要赐给我们的一些宝贵的信息。那么第一个问题啊，是整个这个系列最后一讲三次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一直把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像一个罩子一样扣在这个主题上，再引领我们一起呢来思想。就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进到水深之处，如何进去呢？就是你面对神的话，你开始呢有一些追问啊，这些追问其实也是经文本身里边所蕴含的。你发现你往里走的时候，你就得着啊！这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神从天上赐粮给在旷野中，在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那些以色列人，然后神给他们从天上赐粮食的时候，那个粮食是他们早晨起来在这个野地的露水上看见的白色小人物，他们不认的啊，他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成了天赐粮食的名字。用中文翻译出来啊，音就是 manna 啊，所以我们大家习惯叫玛拿哈。其实呢，那个发音不如 manna， 就是什么？啊，所以你注意那个翻译那个字哈，就是那个都有一个口字旁，是个妈，问话的妈，然后是个那啊，也是一个有口字旁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就表明这是个问题。妈呢？你再去想想，如果小孩子看了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会问 曼娜，对不对？全世界的语言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因为语言是神赐的，语言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人进化出来的，是神赐的啊，这是可以确凿来证明的。那么我们记得神赐的粮食，他给了一个名字叫曼娜，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去追问这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追问的就是为什么是马大啊？那我这里边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啊。说耶和华神旧约的双重呼召都出自耶和华，新约的双重呼召都出自主耶稣啊。当耶和华发出双重呼召的时候，旧约四次，我们就举例来说。有亚伯拉罕，有摩西等人，那我们绝对承认他们都很伟大，他们都有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几千年来呢，以色列人都以他们为荣。你就到新约里看，你就能看到这个痕迹啊。以色列人到今天提起亚伯拉罕，我们的祖。提起摩西，那不得了了啊！所以你看新约里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以色列引以自豪的地方。他们对着主耶稣说，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所以你看到他们对这样的人物是多么的敬佩。那么主耶稣双重呼召，新约三次，第一个是彼得。服气不服气？第二位是保罗，请问佩服不佩服？好像他们都当受这样的呼召啊！他们是主耶稣忠心的仆人，为建立教会，为传承基督教导啊，把福音传向地极，引领人这个信主得救啊，并且影响和改变了这个世界。啊，今天我们在加拿大，在北美，这都跟这个新教的传统是相关的，我们也是在这个祝福里的啊，所以我们佩服。那么，如果按这样一个这个光景来讲，在整个的七次双重呼召中，唯有最后一次。马大，你不觉得有点儿好像排不到一起啊？我们说人以群分啊，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当前面都是这样伟人的时候，你若把马大也如此待遇，那么就有一个就意味着一件事，马大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在你心里，你是不是觉得好像马大还欠点哈、啊？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问号啊，一个感叹号，就是一个强大的问号啊。为什么会如此？因为马大没有像上面这种重大的、开创性的、历史性的这样的功绩、这样的作为啊。所以，如此莫大的恩典临到马大啊，以至于他在蒙上帝双重呼召这样尊贵的位置上，他占一席。其实，关于这个呼召，很少有人特别注意哈、啊，大家就知道主耶稣说过马大马大如何如何，但是没有注意这个这么了不得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他和前面这些人是平起平坐。其实我今天要说，还不止如此。为什么呢？最后的呼召，第一个呼召我们称为高高的呼召，对亚伯拉罕的。最后末次的呼召怎么样呢？很高的。这个很多的，如果我们不用罪的话，啊，我们至少知道是之一，对吧？ 那么，这个护照是一个极其崇高的护照。那你说，就是写圣经的人，就那么一写啊，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恼思虑。”就是这么一写。还是上帝的有意为之呢？那你平时读的时候就不过去了，觉得也挺顺的。那我在这里要讲，圣经，神在这里亲自的来留给我们这样重要的书卷啊，一直传承几千年。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我们往后看就能看出来，所以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双重护照最后到马大，我们整个讲完之后，大家一定是非常清楚。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呼召亚伯拉罕啊，你仰望，你学习，你效仿啊，那么呼召马大这件事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啊？那么神在这里边，一定是我们首先读圣经也要存着信啊，信神不是随便写的，信神两次重复点他的名是有重要意义的。那么我们要去思想神如此写的用意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意义，并且从中得着力量。好。我们下面呢就看这段经文啊，大家注意，这经文呢有部分是我加重的，有部分呢颜色比较浅啊，我都给大家读一下，大家特别注重那些加重颜色的部分啊。这是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曾经给大家在上次宋牧师来介绍这次学习的时候也。留了这个经文啊，我愿意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认真读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再复习一下。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萨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这段话只有在约翰福音里有啊，其他的这个对观福音没有记载。耶稣说：“由他吧。”这个他是指玛利亚，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萨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的哈。对观福音呢记载跟这个有点出入。我们在上一次讲玛利亚高主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对观福音。今天我们特别使用约翰福音，你就看到神在写福音书的时候，这四卷福音书怎么样互相的穿插，以至于达到神所要的真理启示的最好效果。那么我们来看，这是伯大尼的筵席啊。真的，我每次都觉得时间不够哈。如果展开的话呢，又时间不够了。我这里提示一下，伯大尼的筵席，它有一个对应。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神不断的提示你，你读这一句的时候能够找到对应句，你就得着的更多。 对应另外一个筵席，就是最后的晚餐。这是两个，一个是博大尼的筵席，一个是最后的晚餐。我们怎么来看呢？先看时间，时间只有这一卷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是逾越节前六天，其他对干福音没有讲。这就是要提醒大家，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心，这个就是我的愿望，就是我分享怎么来读经的时候呢，我是愿意把这个方法，这样一个能够得着这个真大光的这样一个启示思路也带给大家啊，所以大家注意。当我们读经啊，前面是逾越节前六日，这个摩西来到伯大尼。如果你这么读过去，就过去了，停住啊！逾越节前六天不会没有意义，所以你要查。好，我现在问大家，逾越节前六天哪天？应该是周六啊，逾越节前六天，你去一天一天往前数，推到那个第六天呢，是安息日，所以这一日意味着一个安息。那么最后的晚餐是哪天？最后的晚餐是哪天？周几？应该是周四，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周五，周五在圣经里是哪天？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周五是哪天？周五那天是神造人的日子，你注意这两天对应了吗？神造人的日子对应神为人死的日子，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会有感动。神在这一日造了人，就在造人的时候，神自己知道的，他明白的，同一天，只是跨着几千年，在同样的一个日子，主耶稣基督为他所造的败坏的人而死，所以这是那个对应，你要在对应中看见那个真理的光，所以这是一个安息日。我们再具体说一下，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安息日，对吧？最后一个安息日。那么，在这个安息日里，主耶稣真正的在他的属他的儿女中间得着安息，能感觉到吗？围绕着他的都是人，他的门徒啊，开这个筵席的这个主人啊，我们看到这个人物，开筵席的是掌过大麻风的那个西门。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不用血，主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打开家来设筵来招待主耶稣。所以地点是西门的家，只是最根福音说了这个家的主人是谁，是长大麻风的西门。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呢，把这个略掉了啊，只记载了伯大尼的一家。你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哈，大家看，是在都没有写是在谁家，光写了一个村名伯大尼啊。那么当他呼，这里边你注意到圣经的它的有一个聚焦，它还有一个呢有意识的把这个焦点移开啊。这样的话呢，你会看到它有时候我们现在都用手机照照片，所以每个人都熟悉，当你的 聚焦到一个地方，比如配个小花的时候，聚焦到一定程度，旁边怎么样？虚了。所以这里边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叫虚焦，一个叫聚焦。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开办筵席的这个西门虚掉了，然后聚焦到什么呢？聚焦到地点是伯大尼。另外呢，还有三个人明确的提出来了：马大、拉萨路、玛利亚。有意思吧？你有谁记载？比如我到到谁家，到李大卫家去这个参加一个宴会，回来以后呢，我记这件事的时候呢，啊，我在那个宴会上啊，我看见了曹明姐妹，这个秋兰姐妹，我却不记载开办宴会这家呢，谁办宴会不写？我在宴会上看见谁，这是重点。你看这里面就这样，这都是有目的的。你要在这里面看到神重点的是逾越节前六日，对吧？这是重点。耶稣、地点伯大尼，然后三个人物，其他的都虚焦，不要看，不是重点啊。那么，当你看所有这些人物的时候，这难道不都是让主心得安慰的吗？被他医治的西门，他的门徒，这三个马大之家的全体成员，然后还有牧不是牧民而来啊，也是牧耶稣的名，更主要是牧神迹而来啊的众多的群众。然后呢，我们看后面还写。但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杀了。哎，这一句话放在这里面很有意思。他们在不在现场？他们不在，但是要把这件事记在里边，表示什么呢？这个宴席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举办的，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呢？祭司长他们这些事，他们的记恨要杀耶稣，这个内容呢，基本上是以背景的方式来呈现的。从十二章开始，主耶稣面对的基本上，我说约翰福音全是属他的人。那么你在这里边看到呢，当把这个信息要特意的摆在这里，可以不在这个时候写，可以换一个时候写，但是。一定啊，这个在圣灵的带领下，约翰一定要写在这里，有一个用意，干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背景彰显出来，以让我们去清清楚楚的看见，在诗篇23篇那句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高了我的头，喂，就在这里高的。对不对？使我的福杯满溢，阿门。看到是，我们又在这个里面一个对应在你脑子里出不来的啊。然后你当我这样，我为什么这么细的带这一段呢？就让你看见所谓的我们要讲开到水深之处，你不花这个功夫，你读过去是不行的啊。好，我们在这里宴席上看到，看呐，在这个筵席上，主与他所爱的人同在，这是以雅内利的表达，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你看到呢，马大仍然照例伺候，对吧？刚才写的很清楚，马大伺候，马大原来伺候，对不对？伺候主耶稣伺候的都累得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还在伺候，没有抱怨。玛利亚高卢在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没有像前面那个对干福音写的那么细致哈，但是我要提醒一句哈，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到了他是用 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和那个莫达拉的玛利亚的表达一样，所以大家容易混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因为呢，圣经是神借着他的门徒，在主耶稣走了好多年以后，在回忆中把这些事写出来的。神尊重人到什么程度呢？你的回忆，你对任何一件事的记忆，肯定是不能够完全100%的复原那件事。你有可能呢记得时间有错，有可能记得地点有错，有可能记得人物有错，有可能有几件类似的事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把它记混，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干脆就把它放在一起了。比如你若问我你在农村插队做知青的时候，那个地方人对你怎么样啊？我说非常好啊，那个农民怎么样，请我们到家里吃饭什么？我不可能呢，是哪年哪月哪日哪天在张家，然后隔了3天之后在李家，我会把它混在一起讲，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也一样，有玛利亚高主，有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高主，你会看到这里边呢，在门徒这隔了多少年呢？这是90多年写的，公元主耶稣在30年的时候就上十字架了，和主耶稣上十字架相比，这隔了差不多是60年。60年之后，你在回忆的时候，就多少会有一些这个误差啊，所以这些都是容许度之内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啊，所以呢，有些人就会非常吹毛求疵的，就说这个地方有一点如何如何啊，这才是人写的呢。如果有4个人啊，有个什么问题，然后呢去查证他们4个人各说一个版本，意思差不多，表明是真的。如果他们说的一模一样，那一定是串供，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显示出神对人的尊重，也同时是一个真实的表达。我在这里就解释一下啊。那么好，这里边呢还有拉萨路什么都不用做，他就在那里坐着，就是复活的见证啊。所以马大有动作伺候，玛利亚有动作高主，拉萨路不用。在整本圣经里边，拉萨路基本上没做过动作，也没有说过话啊，没说话是肯定的，动作就是拉萨路出来他就蹦了几下。那么所以马大之家就是主耶稣的教会啊，主那么这里边有甘心乐意的人，甘心乐意服侍的人，有专心听道的人，有为主做见证的人啊，有主自己就在这里，而且屋里满了香气，看到这个气氛了吧？主耶稣和他们同在，屋里满了香气啊，所以这个苗，你当你进去去体会的时候，你真的是，这是主耶稣最美的安息日。那么从雅各开始，神的殿啊，第一个提出这个词的是雅各，在创世纪28章，然后出现了会幕啊，在出埃及记，然后有了圣殿啊，这是在列王记所罗门建的，然后到这里有马大之家。然后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啊，五旬节教会建立，真正的神所期待的神的殿出现。大家看到这是一条线，神的旨意在最后在这里完成。好啊，我要解释一下，上面有马大之家故事之四啊，之一啊就是神呼召马大，之二是拉萨路复活这件事，我略过去了，因为从下周开始呢，我会在书卷班分享这个 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一章就讲拉撒路复活，所以关于那一章的信息呢，就是拉撒路复活的，也就是马大之家的故事之二，在那里呈现啊，大家其实可以在教会网站上去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玛利亚高主啊，那么现在是第四啊。第四，我的让大家注意哈，这是教会的种子。看呐，在这主教会里也有纷争哎，对不对？我们回头看，对吧？这个犹大说，这高物这香膏为什么不卖银子周济穷人呢？啊，这是后来这个约翰的解释。但是你会看到呢，教会里有纷争。啊，然后门徒都没什么说话，其实门徒是有不解的啊，甚至呢也有人的犯罪，对吧？这个犹大在偷窃嘛啊。那么你会不会想到主说过他允许在教会里麦子稗子一同存在呢？对吧？这就是教会。从那个最初的教会的影子马大之家所存在的一切问题，一直穿过几千年历史到今天，还要到后面，这些光景都一直存在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有爱主的，在教会里也有不明白主的，在教会里也有纷争，也甚至也有犯罪。所以有人在教会里会跌倒，说啊，怎么他这样啊？啊，怎么这个事情如此啊？某某爱心不够啊，很正常啊，对吧？教会从一开始就这样啊。然后呢，你看注意这句哈，门徒重要吧？在这个教会里，因着不认识主，成为了边缘人，有意思没有？这里边特别点了三个人，对吧？都是马大之家，门徒没有点啊。然后呢，有话语权的门徒发表的可能是错误的神学，这里面当然用的是一个犯罪的犹大。其实如果我们放开去看，在教会里的声音，像彼得的声音，有哪句是神学正确的，对吧？那么所以当从人的视角看事物的时候，就往往看不到真正的意义所在，看不到服事的目标。你不要小看哈，这个犹大那句话，其实虽然犹大是个贼，是个罪人，但是犹大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对吧？很多人也会认为呢，把资源花在主身上或者教会的一些事工上是浪费啊，因为人们更愿意追求一些世上的人眼中所认为的好行为啊，慈善活动啊等等，嗯，所以主耶稣说，随他吧啊，他是为我做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反复出现。如果你去看《申命记》十五章十一节，有非常重磅的一句：“这世上穷人永不断绝。”所以，今天很多的白左举出的旗帜，同情弱者，比神还同情呢。但是他们是错的啊。那么这里边呢，几位普通的平信徒，因着他们爱主，他们懂主的心，他们甘心侍奉，被点名的马大之家的三个人被神高举。而在这里边呢，在这个记载中，我们看见马大、玛利亚有做事，拉撒路是坐着没动啊，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怎么样呢？人应当静默，所以这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对吧？都是静默啊。这个圣经原文是 be still 啊，那我们中文翻译的真的不好，我们中文翻译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 应该翻译成你们要静默，大家记得过红海吧。然后呢，摩西就对那些这个发慌的百姓，因为这个法老的兵车追过来了，然后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站住！”那意思就是静默，你们看神的作为。所以神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静默。就像摩西进到他的会幕，神的云柱落下来的时候呢，百姓就在自己帐篷门口静默，并且呢是俯伏敬拜，这是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别小看这么一段经文啊，它带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啊。然后你注意这里边主耶稣说话怎么样呢？谦卑柔和。你再去看看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的口气多么严厉，毫不客气，用整本圣经最强烈的语言。但是在这里边呢，主耶稣每次的说话都是非常柔和的，因为他是在自己的家里说话，哪怕是要回击犹大，主耶稣在众人面前那语气。并且呢，主耶稣亲自替高主的玛利亚说话，宣告他的作为是好的、正确的、合宜的，因为主耶稣现在就要受膏，并且以受膏者的身份去做后面的一切事。所以呢，为主，当你做一件事是为主，并且是主所需要的。这就是最好的。然后呢，主在也指到了安葬这件事。安葬这个词指向了死，死又指向了十字架。我在这里要特别讲一下，特别有意思在于呢，对观福音啊，没有提玛利亚的名，是一个女人来高主。那么让你聚焦在什么地方呢？高主这件事上，然后最后主耶稣说呢：“你们今后无论到何处去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啊，来作为一个纪念，对吧？记得这件事吧。然后在这里呢，啊，你再翻回来经文，经文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耶稣高主，但是却不提纪念。”注意这两个情况啊，当提玛利亚的时候啊，就是在这约翰福音里边不提纪念；当提纪念的时候不提玛利亚，看到这个差别了吧？这就是神的用心。当他不提名的时候，他让你纪念，并且说得很明白，纪念什么？对，纪念这件事。纪念高主和主受膏这件事，所以没有让你到处去传玛利亚，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得很仔细、很精确的时候，你才不会错。那么在这一章里边，这个内容里边呢，提到了玛利亚，不提纪念，免得你就提着玛利亚的名去纪念了。所以神特别小心的考虑到。人的智力有限，考虑到人可能会弄错了，人可能会一看就以为哦是这个意思，我就这么做，你可能就走错了。所以你看到神写圣经多么小心了吗？谨慎到这样的程度，免得我们犯错。所以你真的是感谢神啊，他。在写圣经的时候，时时刻刻顾念我们这些读经的人，所以神的教导在这里呢，是温和平易的，不强迫的，或听或不听，或懂或不懂。今天我们读经不也是这样吗？到牧师讲道的时候呢，或听或不听，对不对？有哪个人是支着耳朵从头听到尾的？你中间总有走神的地方吧？你读经每个字都那么认真研究了吗？你也有 读了但没读懂的地方吧，或听或不听，或懂或不懂，重要不在于你啊，重要在哪里呢？神的教导放在这里，所以重要的是这本圣经赐下来了，你要保守的啊，就是对这本圣经，你今天不懂，明天你可能会懂。你在这里边持续的去领受啊，神他也乐意向你开启他的真理啊。这个是一个主的教会的萌芽啊，这里有主的同在，有主的真道的同在。那么你注意哈，旧约神的道是由犹太人传承的，新约就是交付门徒和教会的。主信任所有领受他道的人，不管你愚拙，你迟钝，那么神就把这本圣经郑重的交在你手里，由你来往下传承，这就是大使命之一。大使命两个内容，一个是领他们来信主，一个是把圣经交给这些信主的人，他来读，他来传承，他再去招别人信主，再去读，再去传承。大使命，它是一个活的、不断循环的。好，我们继续看。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它核心是因为有耶稣在这里，有主在这里，教会就有真正的吸引力啊。所以你会看到许多犹太人来了，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啊，看见没有？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他们是为什么呀？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萨路。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教会必有吸引力，有真道，有真光，有真神。啊，有属神的子民啊，那么很多人就会自动的过来，来到这里来救神，来亲近神啊。那么这是一点，另外呢，拉萨路坐在那里，那是主的见证，人们就要来看这个见证。所谓见证，就出现在人面前，所以。这以上的特点，这就是教会与世上一切团体不同的本质。所以呢，教会它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心理辅导站，也不是社会关爱团体。因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教会为了能够吸引人，他会怎么样呢？采取一些呢，哎，满足人需要的地方。哎，我们教会有特别好的这个儿童活动，我们教会有特别好的节目啊。那么这些作为福音的预功啊，和一些这个拓展教会的一些手段都是好的，但是以这个为目的就错了啊。所以，有些教会慢慢，人很容易偏离，人很容易滑向人本主义的方面啊，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首先想到就是人会怎么考虑啊，神会怎么考虑，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去想才能够着的。所以，你跟随神去明白神的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要明白另外一个人。那相对容易多，他瞪你一眼，你马上知道是他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对不对？你的聪明足够了啊。所以教会，我们透过刚才那么一短短的经文，我们来领会什么是教会，有主同在，有爱主的人同在，也有一些问题，也有一些纷争，甚至也有罪恶啊。但是呢。这个作为主的教会，它的真理在这里啊，见证在这里，关于主的见证 这里边是拉萨路复活的见证。这个见证我们要在那个书卷班里边呢去详细的讲。如果你只是这样读过去，你会觉得啊，拉萨路啊病了死了，主耶稣复活了，其实比这个要难得多啊。那么大家要这里面是拉萨路复活见证，大家想我们跟拉萨路去比，如果你真正认识到你的生命要死掉，或者说你已经死了，因为你的那个老我，他活着就死的，对不对？当亚当犯罪之后，还活了900多年呢，但他是死的。当一个必死的东西，它哪怕还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死，其实这些日子都归于死，明白吧？都必归于死。看到自己死了吗？再多说一句，看到自己臭了吗？当你的生命哪怕有一点点被主耶稣改变的时候，那是开始有一点点复活。比如你的性格被主有一点改变，比如你遇事的一些思维方式，你过去都这么想，你现在改了，这都是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复活的那样一个果效。那么这个果效出来，这就是复活的见证，别人能看出来，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生命改变了。他今天做事跟他以前不同了，这就是拉萨路复活将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发生的功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拉萨路，也都可以以复活的生命来见证主。那么，这种真正被改变的生命、被复活的生命，这个能力只属于主。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这是原文啊。我下面有一点点格外说的话哈，就是这个生命是跟世界不同的新生命，是唯独从主来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呢，就能够像拉萨路一样见证主，吸引人，让人认出是耶稣的作为。大家看波折后面哈，人会以为怎么样呢？你看现在不有微信什么公号啊，还有短视频呐，都是一些世界上的声音啊，你怎么样的是认识人性啊，怎么样的修炼啊，怎么样的也善良，这种东西特别特别多啊，你要分清。从神来的和从世界来的，世界人也不是一个个都想我要杀人放火呀。很多人想我要变好啊，我也在努力，对吧？这叫什么呀？人的修为啊，然后自我成长啊，然后呢，还有人过往的教训都会改变人。我过去认识一个人啊，很聪明，但是呢，做事非常严谨。他绝不会写下一个字落在你手里。哎，我虽然不去追，但是我马上就明白了，在他过往的经历里边，他一定受过一个挫折，导致他现在做事如此的严谨。他肯定在这世上栽过跟头啊，明白吗？所以呢，挫折教训也能改变人呢。但是你能分辨出来，那个跟神对你生命的改变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注意，世界对人的改变和主对人的改变是完全不同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细说哈。我们下面接着往下看。教会也一定会面临逼迫，所以在这段经文最后特别讲了， 那些祭司长要杀耶稣，还要连拿撒路也杀了，看到没有？逼迫主，逼迫为主做见证的人，都受逼迫。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啊。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边也显示出了这样一个内容啊，他们就当主做了最大的神迹，或者说是最大的好事，让死人复活。那么宗教上层对主耶稣的抵挡就到了顶点，这不得了了，这要不摁住就完了，没人跟我们了。所以主受逼迫，拉撒路啊，拉撒路有什么罪？拉撒路的罪就是成为主的见证，就是他该死的罪过。拉撒路什么都没做过，对不对？病了，死了，埋了，主让他复活了，因为这一件事他就该死。你就能看见世上的宗教多么邪恶。所以你在世上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能人人都说你好，但是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不一定了啊。那么你可能反而成为这个社会认为你是危害，比如王一牧师被判了9年，今年是第7年啊，这个月初他刚刚过了他的生日啊，在监狱里啊，所以有些地方在这个基督教有些聚会哈，纪念这位现在还为主在监狱中的这个牧者，做了什么坏事没有啊？但是这个逼迫是残酷的。所以我们在教会自己里边也会看到，说出真理反而被判为异端啊！就比如马丁路德那件事，所以呢，是一向这种情况都会存在啊。那么让我们也看到，为主做见证需要勇气。拉撒路他敢于坐在众人中间，这就是勇敢见证主的表现。圣经就把这一幕写出来。这就是对他的一个极大的肯定。好，以上我们看见啊，我们的核心都是这个题目，教会的种子。教会在伯大尼，在马大之家作为种子埋下，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啊，在土里，然后在使徒行传五旬节那天长出来，对吧？教会正式的出现了，所以这就是那个过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哈，圣经的地理焦点转向橄榄山。我们过去也是觉得锡安山、锡安山、耶路撒冷、锡安山，对不对？整个旧约都在呼唤锡安山，但是你注意了没有？圣经有意识的把这个焦点再转向另外一座山，一个矮矮的小小的橄榄山啊，几步就能登顶，并不高。我们上次讲过几个特别重要的，在人类历史上，在整个圣经历史上特别重要的山都很小啊。那么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啊，我们来看到不断的提到橄榄山。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啊，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到最后的时候，耶稣他不在圣殿，因为他从哪里啊？他从圣殿去橄榄山，他离开圣殿，离开锡安山，要去橄榄山，目标很明确，看到没有？离开那里，要到这里。圣经不断的有一个方向性的啊，圣经好像一个物理上的矢量，是带箭头的，开始叫亚伯拉罕的是到我所指示你的那地，神都有一个方向。现在这个表达不是随便的，有一个方向到橄榄山。 然后路加福音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在哪里啊？在仙山，在圣殿。然后呢，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啊，那就是伯大尼马大的家。耶稣出来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他。让我们聚焦这个地方，然后在橄榄山那里呢，门徒啊，主耶稣打发门徒牵个驴，然后呢从橄榄山融入圣城。注意哈，进圣城是从橄榄山出去的。这里面有三段经文啊，整个的对观福音都提到了。然后主耶稣最后讲论叫橄榄山讲论，在马太福音24章之前的讲论，你去看约翰福音，主耶稣全都在圣殿里，最后的讲论专门要挪到橄榄山。然后呢，这个讲论里边讲到的就是关于幕后的一些事情啊，非常重要的教导。主耶稣在地上的整个的服事结束在橄榄山，因为他是在橄榄山被捕的，克西马尼园在橄榄山，所以他的服事结束在橄榄山啊。所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了。然后主耶稣最艰难的祈祷就是在橄榄山的克西马尼园发生的。新约不断的提到橄榄山，可能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注意到。然后我们去看整个旧约只提了一次啊，这一次是大卫被他的儿子啊，这个来去追杀，然后呢他就逃出了耶路撒冷，然后就一出耶路撒冷就到了橄榄山嘛啊，在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过了那个吉伦西，一上来一上坡就橄榄山。然后呢大卫是这个蒙头赤脚，一面走一面哭啊，一个最狼狈的形象发生在橄榄山。你在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对比，我时间不够了，所以不多讲了哈，大家可以看，我是用绿色字体标志出来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说永远的橄榄山，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复活的耶稣去哪里？复活的耶稣不去圣殿，复活的耶稣去橄榄山啊。所以呢11个门徒呢这个啊，先是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啊，这是在加利利那个山坡啊，这个然后呢是耶稣升天啊，耶稣在伯大尼这个给门徒祝福，然后离开升天，这就是在橄榄山啊。然后使徒行传详细的记载了一个过程，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忽然有两个人，那就天使，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因为所有的门徒除了那个犹大全都是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然后后面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这段信息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从橄榄山啊，耶稣颁发大使命在橄榄山颁发的啊。那么这个整个的福音书结束在橄榄山，那么他在这里升天，最后他还在这里再来，所以橄榄山是最后聚焦的焦点。那么全本圣经最后的话是主耶稣的话，我必快来，阿们。这个内容啊，很重要，但是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细讲哈。主耶稣这个神，旧约说了一句，他爱谁？新约，耶稣又说了一句，他爱谁？ 旧约这句话呢，是在旧约的最后一篇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一开篇，神说的第一句话，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耶和华说：“我爱你们。”其实我们知道，在很多语言文字里边，你和你们是一个词，对不对？英文也是，所以原文可以翻译成我爱你。我们今天用来表达爱的啊，那个标准语言，我爱你。圣经里神先说了，神对谁说呢？对以色列人说，我爱你。这是旧约清清楚楚记载的啊，这句话呢就在这个地方，马拉基书一章二节。然后我们看呢，主耶稣他也表达过一次爱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啊，这里就是马上要讲的约翰福音啊，从下次开始讲。然后呢，这里边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啊，看到没有？所以这是耶稣爱谁呢？爱马大之家这三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构，你会看到呢，神在母上面从这里画一线哈，上面的内容是关于雅各的。神在母腹中拣选雅各，神在雅各的梦中与雅各相见，然后呢，这个雅各说出了这是神的殿，因为他是在梦中听到了神跟他说话，看到了神，醒来以后呢，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梦，所以呢，他就非常惊叹的说这是神的殿。后面一句什么？阿们。很多姐妹啊，记得很清楚，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为什么雅各说这个词呢？圣经如此记载，这句话非常不得了，今天仍然是没时间多讲，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神的殿，雅各咋知道这是神的殿呢？而且这是天的门，也没有门呢，他梦见的是个楼梯，对不对？是个一直通天的这样一个台阶路，对吧？所以这两句话，一个指向后面，因为从雅各开始，神开始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呢，一个指向后面，天的门其实指向前面啊，以后再说。那么雅各还做了一件大事，雅各高抹一个石头，他让石头受高啊，对应就是玛利亚高主啊，房角石啊，对不对啊？然后呢，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啊，所以以色列从那开始。然后我们看新约的对应，盟主所爱，刚才说了，真以色列，神现在称属他的子民是真以色列。然后神的殿对应主的家，高抹石头对应高主，然后神在雅各的梦中和他相见，主在他的传道过程中常与他的属他的儿女同在。那么神在母腹中拣选雅各，神在勇士中祝福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对应回头 PPT 都会发现啊，大家可以得着。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想这个概念大家都已经是知道的啊。主耶稣对马大的呼召，其实是对以马大为代表的这个属神家庭的呼召，是一个群体性的呼召。教会这个词在希腊文里边是阴性的，它是一个 女性意味的一个词汇啊。所以呢，教会是预表神为耶稣预备的新娘。那么整本圣经呢，讲了人生所有的大事，比如降生是用以撒为代表，生病以西西家为代表，衰老以大卫为代表，死亡以拉撒路为代表，埋葬以萨拉为代表，对吧？亚伯拉罕专门为他买墓地，还被人坑了一大笔钱。葬礼以雅各为代表，神给了他最辉煌的、最盛大的一个葬礼啊！所以人生所有大事在圣经中你都能找到，但是在所有的人生大事中，神唯独没有写过婚礼。你说有啊，约翰福音二章不是婚礼吗？那个婚礼是背景，对不对？没有写新郎，没有写新娘，对吧？所以呢，婚礼的主角是谁？婚礼的主角，真正主角是谁？只能是一个。大家说出来，一定是新娘啊，都不敢说呢。谁到婚礼上去看新郎啊？他爱长啥样长啥样啊，对吧？新礼婚礼的主角一定是新娘，整本圣经都把这个最重要的、最神秘的、最期盼那一幕啊。我们在那里等谁呢？等新娘出现啊。神就用一个像那个帷幕一样啊，像那个舞台大幕一样给你遮着，有一天大幕拉开，新娘出现啊，完美的新娘。所以呢，圣经是特别会写的，他一直在这里呢给你一个期待，什么都写了，就这个不写啊，没有提到真正的这个主角新娘。所以全本圣经仿佛在期待一场婚礼，而这场婚礼呢，到启示录的时候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是原话啊，我摘了几句。神预备了新娘，新娘自己也预备好了，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天使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全本圣经在让我们期待婚礼，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很深刻的，我在这提一下哈，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了。那么在耶利米书31章，注意哈，耶利米书31章是最了不起的一章。在耶利米书31章里边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内容，我想知道有弟兄姐妹能说出来的吗？耶利米书31章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我读给大家。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全本圣经新约这个词出现在这里啊，这就在这一章里出现的。但是这一句话之前有一句最不能懂的，就是被盗的民呐，原文是女子，你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啊。这句话真的把神学家们愁死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分享，这个要展开很多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看到神预备了这样一个家庭，预备了教会，这些预备都是为他预备一个他满意的、这个完全的、没有任何玷污的、没有任何皱纹的啊，这样的他的心腹啊。所以我们看到马大他是怎么。他如此的热心，如此的这个尽心尽力，是他主动把主耶稣 接到他家的，还带着他一大群门徒啊。然后玛利亚他最早懂主的心意，所以他做那件事高主。那一群门徒天天跟着主，什么都不懂。然后我们看拉撒路啊，他要受苦，病得很重，主耶稣不理，死主耶稣没来，埋啊，臭了几天，主耶稣才来。为了那个伟大的见证，拉撒路要承受什么啊？所以成为拉撒路这样最好的见证，包括约伯成为耶和华的见证，这个经历啊，都让我们去明白，苦难有的时候是为了塑造我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见证他的荣耀。其实真的想问一句，愿意吗？然后主，我们再听主的呼召，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那最不可少的一件是不能夺去的啊，那个最高的福分，甚至连侍奉都不能够去阻拦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福分呢，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在阻拦我们得到那最高的福分呢？教会啊，从雅各之家到马大之家扩起来，这就是神创造他的教会的一个过程，到最后是真正的教会出现啊。那么基督也对应了基督徒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名词。其实原文我们就是基督啊，就是他相当于 Canadian 是加拿大人的意思，基督徒那个词其实就是基督人的意思，换句话说也是基督的意思啊。那么我想问啊，如果说玛利亚代表教会，我们注意哈，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他们代表的是教会，无论他们谁做一件什么事，都是整个教会的作为啊。这就像这个大卫说的，他们去打仗，有些人呢年老体弱，在后面看兵器，回来分的时候呢，大家就说打仗的多分点，这些人少分点啊。大卫说不可以，前线打仗分多少，看兵器的分多少，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一体的。所以呢，这里也是一样啊，玛利亚所做的是代表教会所做的，那么这个拉撒路所承受的是代表整个教会所承受的，这个马大的服事也同样啊。所以呢，我们都把它理解成教会。那么教会高了主耶稣啊，主耶稣受膏，在旧约是摩西高亚伦，在新约是教会高主。那么我们若都是基督，你也是基督，我也是基督，谁高的呢？我们受膏了不得呀，神高我们，看见没有？教会高主耶稣，神高我们每一个人，圣经明明白白，哥林多后书说啊，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高我们的就是神。你受高了吗？我们都是基督，而且高我们的是神啊。然后约翰一书，这就是老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写的，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啊，我不都读了哈。还约翰一书里又说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因着这个信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去高主，而至高的神却高我们每一位。我们的位分如何？好，最后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马大？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马大不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所以才能够跟你我相近，对不对？如果马大不是这样一个平信徒，就像坐在前面和大家分享的我，也是一个没有任何这个名分的平信徒啊。但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神的恩典就在这里向我们彰显。如果能够承受呼召的，一定是亚伯拉罕、摩西、彼得、保罗这样的人物，你还有指望吗？什么能轮到你呢？我记得我们如果在教会里说起来啊，大家论论自己，没人敢攀比啊。我是亚伯拉罕，我是摩西啊，我像保罗，没人敢攀比吧？但是姐妹们都敢比，我是马大，这就是马大第一啊。你可以跟马大相比啊，马大也不以为耻，我们自己呢也不觉得我高攀不起，对吧？我们很喜乐的去自比马大，我们愿意像马大一样去服侍主，甘心情愿。我们也像玛利亚一样啊，愿意去明白主的道啊。我们也像拉撒路一样默默无闻的做见证。这就是呼召马大的意义，这个最后的，其实也是最高的呼召，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知道那个了不起的那个施洗约翰，主耶稣说怎么样呢？你们在座的比他在神的国里比他的都大，他在神的国里是最小的，所以。其实，当呼召临到马大的时候，最后的呼召临到马大的时候，显示出这是最高的、最后的呼召。前面的啊，其实你可以去比约翰，所以你就知道那些预备都是为了今天，都是为了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都是让我们通过学习，我们可以得着。所以这个意义就非常的不得了啊！所以神的厚爱、神的恩典，我们都在里面有能够体会啊。那么最初的伊甸园，女人犯罪把罪带入世界，而在马大之家啊，这个以女性为代表的，这家里有男人呢。但是你从来不会以这个拉萨路作为这家代表，一定是以马大，这是神在叙述中所创造的一种效果，让你想到的是一个女性的，因为呢教会是阴性的，它代表新娘。那么好，我们最后我们称耶稣是什么？是主，在一个家庭中啊，那么这一家的主人一定是夫妻俩，丈夫是。在家的主，这个妻子呢，就是女主人啊，就像景平是他家的主，秋兰是女主人，对不对？这就组成了一对夫妻，这就是一个家庭。全本圣经就神在要创造一个完美的啊，合神心意的，有神的形象样式的基督的心腹。而教会就是心腹，马大就是这个最美的预表啊！我们为此感谢神啊！那么现在我问大家，你想起来马，当这个名字、这个题目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是马大的时候，你想起我们这三次的这个题目是什么？ 马大的意思，尊贵的女主人。主耶稣是那个家的主，而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娘，是尊贵的女主人。这就是马大的意思，这是为什么要把最后的呼召给马大啊。那么这个女主人啊，是一种翻译的方式，这个翻译可以翻译成尊贵的女主人，也可以翻译成尊贵的夫人，还可以翻译成尊贵的太太，主耶稣的太太啊。所以这就是马大之名的意思，你从这个名字就能够把整个的这个系列理解透彻啊。我们为主耶稣这个神这样美好的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讲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概念哈、啊，让我们看见整个这个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最美的真理，我们为此感谢神。好，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阿美丽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即将要上十字架的主耶稣。主啊，你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一家人当中，主啊，你得了安慰，主，你的心得着满足。主啊，我们今天巴不得你施恩来恩待怜悯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像马大一样殷勤的，没有任何怨言的，欢欢喜喜的来侍你主，也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殷勤的，主啊，渴慕你的话语，最好最好的来献给爱我们的神。主啊，也求求你施恩，主啊，让我们像拉撒路一样，我们活着就是见证你主，因为我们原来也是死在罪恶过半之外，是诸约之外的，是和神没有关系的。但是主耶稣，你把我们从死中，主啊，让我们活过来的，主啊，我们岂不应该见证你吗？主啊，就求主你施恩，恩待我们这群蒙了你恩的人。主啊，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那样的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宋牧师。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再见，一会儿再敬拜见。
啊，谢谢言行。
啊，谢谢罗琳老师。
好，一会儿见。
一会儿。